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803到281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要看两个方面的内容啊。这个整体的内容啊，是关于天主经里面的七个祈求。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看综合性的来看这七个祈求，然后呢，我们再看呢这个七个祈求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天主经里面的第一句“愿你的名受显扬”。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七个祈求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这个2803，主导文先让我们在天主，我们的父面前朝拜他、敬爱他、赞颂他，然后孝爱之神启发我们，从心中发出七项祈求、七项祝颂，前三项更指向天主，引导我们向往父的光荣，后四项犹如四条通往父的道路，将我们的可怜境遇呈现在他的恩宠前，深渊与深渊合唱，圣咏42篇第8节。我们看这个2803呢，这个第一条呢，他来介绍这个七个祈求的这个时候，因为天主经呢是一个祈祷的代表和典型，所以呢，它显示了我们在天主面前该有的那个朝拜、敬爱和赞颂。那所以，当这个我们面对天主是真神的这个天主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天主经里面向我们所呈现出这个七项祈求。这七项祈求，如果我们按照它的内容来划分的话，那么就是前三项呢，它指向天主。你看，我们的天父，这个是那个称呼哈。从下一句开始算，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这前三项，你看他关注的都是天主，而后四项，他关注的都是我们人啊，求你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宽恕我们的罪过，跟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就免于凶恶。所以你看后面这四项呢，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可怜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清楚的能够看到呢，在天主经内的这个结构呢，就是前三后四啊，前三呢关注的是天主，后四那关注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次序呢，为我们来说也尝试重要。看这2804，第一组祈求呢，带领我们朝向他，并为他而求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爱的特性就是先想到我们所爱的那一位。前三项祈求完全不提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心被他的钟爱之子为了天父的光荣而有的那份热切的渴望，甚至焦虑所占有。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此三项恳求在救主基督的祭献中已蒙垂允。但是仍在希望中期待着最后圆满的来临，直到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我们看呢，这里面的2804呢，它要介绍这七个祈求当中的前三个，也就是指向天主的这三个祈求，那就是天主的名、天主的国，还有天主的旨意，用这个三点来看。那么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个经文去向他去祈祷的这个时候，那这里呢，一定要涉及到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个临在和他的那个身份，那就是在救主基督的这个祭献中，也就是在他十字架上的这个祭献中，那么这些祈祷呢都已经获得了垂允啊，所以这显示呢，这个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当我们去向天主去做以上所提及的这些祈祷意向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呢在中间来作为保证。使我们的这个祈祷呢得蒙垂允，所以最后一句呢，他说，那么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那就是我们仍然借着这个祈祷来朝向，就是以上所做的这些祈祷的内容，能够终究有一天能圆满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实现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在教会内，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最后的那个实现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啊，这个实现呢是需要我们来完成的。我们看2805，而第二组祈求。在感恩祭一些呼求圣神祷词中展开，这些祈求呈上我们的期望，引起慈悲之父的怜恤。这些祈求自我们心中涌出，涉及我们此时目前的状况。后面这四句啊，就是四五六七啊，求你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就这后面这四项，在后面这四项里面呢，又分成两个小部分。那么也就是说，第四跟第五项呢，涉及到我们目前的这个生活，因为第四是说求天主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第五是宽恕我们的罪过，所以你看第四跟第五呢，是涉及到我们自身的那个实际的那个状况。 那么第六跟第七呢，就是我们祈求罪过的赦免，以及祈求我们在现世呢要跟那个邪恶呢所做的那个战斗。这里呢，他把它解释成呢，就是在祈祷当中，我们要跟邪恶之间所完成和继续的那个战斗。我们看2806，那么前三项祈求使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德、殷切的望德、热烈的爱德。我们作为受造物，而且是罪人，理应为我们自己祈求。我们把受限于世界及历史的我们，呈现于无限慈爱的天父，因为天父的救恩计划。为拯救我们及全世界的计划，是因着耶稣基督之名及透过圣神的统治而实现。那么2806呢，这一条呢又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因着前三项祈求我们说都是关于天主的，那么呢为了这个前后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我们发现呢他在这里面强调呢，就是因为是为了天主，所以他激发我们的信德、望德以及跟爱德。那么，当我们看这个天主经的后半部分的时候，也就是四五六七这四个祈求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那个真实的那个身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天主的那个神圣性，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呢委身于天主的这个手里。那么最终呢，我们期待呢这一切呢都在天主的圣三内呢得以完成。那么就是天主的旨意，以及天主的全部工程在他内得以完成。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综合性的来介绍这七个祈求。然后呢，我们去看天主经的第一个祈求。那么第一个祈求实际上是第二句啊，因为我们已经介绍过那个称呼，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父，就那句话啊。那么实际上一共是8句，但是8句里面呢，实际上是7个祈求。那么愿你的名受显扬，或者是叫尊为圣。这个是第一个祈求，它是排在这个七个祈求里面的第一的位置。我们看2807，圣化这个词的意思呢，在此并不侧重于圣化的主因，只有天主能够圣化，使之圣化，而是侧重内心的尊敬对待，承认天主之名的神圣性，以神圣的方式对待它。如此，在朝拜中呼求天主的圣名，有时也可视为赞颂和感恩。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这项祈求则有祝愿的含义，是一项祈求，一个愿望，也是一个期待。在此祈求中，天主与人牵连在一起。从我们向天父呈上第一项祈求之时起，我们就已沉浸在他天主性的奥秘和人类救恩的计划中。向天父祈求，祝愿他的名受显扬，带领我们进入他在爱子内所预定的计划，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的。那么我们看的这个2807这一条啊，他首先介绍这个愿你的名受显扬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那么这个圣呢，那这里当然是圣化的这个意思。可是呢，这一句话里面的这个圣化的这个重点呢，他在给我们强调也解释它的含义哈。它重点呢不在于这个圣化的主因，就是天主是圣化的这个天主。他强调的这个是不是和这个有关？是的，但是呢，这不是这句话强调的重点。而这句话强调的重点是说，那么就是我们对待天主的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态度，那就是一个以尊敬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他。那么这个尊敬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天主是神，我们应该以对待神、对待圣那个态度去对待他，而不应该以对待凡俗的那样的一种态度去对待他。所以最后呢，他又解释呢，这个圣啊，耶稣所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的这个圣，那其实它是一个祝愿，它也是一个祈求，它是一个期盼啊。它期盼呢，就是天主是圣的。那么这个圣呢，其实最后呢，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效果呢？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我们也能够被天主的这个圣所圣化。当然，这个圣化的过程可能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甚至是包括一个人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可是呢，这个进程啊是不变的。看这2808。天主在救恩工程的任何决定性时刻都显示自己的名字，但他总是以完成自己的工程来显示他的名。可是除非他的圣名透过我们并在我们身上受显扬，他的工程便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实现。那我们看的这个圣哈，我们说从客观上讲，天主是圣的，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圣的但是呢，这个 在这个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跟这个受造界的这个关系进行对比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领略到天主是圣的呢？那就是从他所有的这个工程上去看，从他的所有的工程上，就是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他所创造的这个有理性的这个人身上，这个人身上去看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个后半句他就说，除非他的圣名透过我们并在我们身上受显扬，那么这个工程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神圣，那其实就没完成，那就是没实现。那么所以这样看来呢，能够在我们身上啊，能够使天主的名成为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呢，叫拉内，是一个德国的神父，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呢，和这里面所讨论的观点呢特别有关。他说，生活的人就是天主的光荣。稍后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光荣啊和神圣啊，它俩其实呢是近义字，那个含义呢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看2809，天主的圣德是他永恒奥秘不可接近的核心，由之显示在创造和历史中的，圣经称之为光荣，天主尊威的光耀。天主照自己的肖像，按自己的模样造人，创世纪1章26节，又以光荣给他做冠冕，圣咏8篇6节。可是人犯罪，失掉了天主的光荣，罗马人书3章23节。从此以后，天主就以启示和赐给世人名字的做法来显示他的神圣性，为使人能够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哥罗瑟人书3章10节。我们这里呢，刚才我就提到了哈，这个光荣，当我们说天主的光荣的时候，和天主的那个圣德，就是天主的那个神圣，和那个神圣呢，其实呢是一致的。所以圣经呢，把这个天主的这个圣德呢，通常呢称之为光荣，或者是叫做是天主尊威的这个光荣。而在人身上呢，其实能不能够显示出天主的这个光荣啊？当然，因为人是按着天主的肖像而造的，并且呢，这个圣咏里面又说呢，就是又以光荣给他作为冠冕。但是呢，当人犯了罪，远离天主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天主的这个光荣。也就是说，按照天主的这个计划，那么人在他的身上应该能够显示出天主他的造物主的那一份光荣，可是因着这个罪恶，哎，他显示出来的是另外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需要一个在天主身上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更新。那么这个更新就是使人能够再次的回到能够彰显天主光荣的这个路线当中来啊，所以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启示的，在天主启示人的这个整个的进程里面，显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人堕落了，天主又出来拯救人，那么使人呢再一次的跟天主接近，而这个接近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可以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来光荣天主。我们看这个2810，天主给亚伯郎许诺并赋予誓言时，他以自身为担保，但是没有启示自己的名。天主对梅瑟才开始启示他的名，是他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全体以色列子民之前启示的。他满身披着光荣，从西乃山的盟约开始，以色列子民是属于他的，并应是圣洁的民族或被祝圣的，因为希伯来的圣与祝圣是同一个字，因为天主的名居留在他们中间。这个2810呢，像我们讨论，就是当天主在启示他自己的这个进程里，一开始呢，就是跟亚伯郎去启示自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他，而是在稍后，在他的后代，在梅瑟的这个跟梅瑟的这个交往，他准备拯救他的子民从埃及脱离的时候，他才把他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梅瑟，所以我们知道呢，那已经差了至少是几百年的时间，从这个亚伯郎到梅瑟，至少差了是400-50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天主呢跟梅瑟说呢，我是自由者。那么这样呢，天主呢这个借着对梅瑟的这样的一个召教，让他成为以色列子民的一个领袖，也是成为一位伟大的先知，把他的子民呢从埃及之地，领到这个他所预许给他们的那块福地。那么在西乃山上签订盟约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以色列子民看作是特别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并且这个民族呢是圣洁的这个民族。为什么他们是圣的？因为天主召召他们的天主是圣的。他这里呢又从语法上来进行解释哈，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圣跟祝圣我们知道，如果当动词讲的，这里面这个圣跟这个祝圣呢，其实呢是同一个字，在这里是同一个字，那我们只会根据上下文把它翻译成圣或者是祝圣的这个意思。 那么以色列子民他们属于天主，为此呢他们被称作叫圣洁的国民。这个思想一直到新约里面，到了新约的这个子民的身上呢，都被这个一直使用二八一一。可是尽管至圣天主一再赐给他们神圣的法律，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列未记十九章二节。同时他也为了自己名字的缘故以耐心对待他们，他们还是背离以色列的圣者，并在异民中亵渎他的名。为此在旧约时代的异人，从流徙回国的穷苦人和先知们，都燃起了对他圣名的爱火。那么我们看的这个二八一一啊，他在强调这个天主的这个名是圣的，他召叫他的子民成为一个圣洁的这个国民的这个进程当中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其实呢就是起起伏伏。等到了这个以色列子民他们要到巴比伦去流亡的这个时候呢，那么这回来之后呢，为以色列子民呢是一个复兴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呢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时期。当在这个异邦当中，他们开始发现了他们远离天主，然后呢受到了如此的这个灾难和惩罚的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悔改。所以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之后呢，他们在这个重要的这些领袖的这个带领之下，那么圣殿呢得以重建。那么在这期间呢，这些先知啊跟异人们他们兴起，他们这些人呢带领着以色列子民重新发现天主圣名对他们的那一份深深的这个召叫，那就是对天主圣名的那个热爱。那我们之前呢多次的介绍过哈，犹太人对待名字的那个严肃和认真的这个程度呢，超过呀我们文化里面对待这个名字的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所以他们看这个名字后面，就是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跟他后面所代表的那一位，或者是说所体现的那一位呢，是紧密相连的。那为此呢，这句话里面当他说都燃起了对他圣名的爱火的这个时候，那么事实上这就显示了对天主那一位深深的爱。我们看2812、最后至圣天主的圣名是在降生成人的救主耶稣身上启示给我们，并赐给我们，借着他的存在、他的言语、他的牺牲启示给我们。这是耶稣大司祭的祈祷的中心，圣父啊，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祝圣。因为天主祝圣他自己的名，而使耶稣把父的名显示给我们。在耶稣逾越的终点，父给了他一个超越一切的名号，耶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我们看到这里他继续在讨论这个天主的这个圣名。我们对天主圣名的这个了解和发现的这个天主的圣名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多么重要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谁呢？是取决于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启示。因为呢，在耶稣身上呢，我们看见呢，他对父的这个名字呢是极为重视的。他重视这个名字，事实上他就是重视父啊，重视父呢，就是他愿意光荣父，并且他愿意完成父的旨意。那么这一点呢，是在若望福音里面，是在四福音当中啊最明显的。那就是你发现呢，他常常把父的这个喜悦、父的旨意呢，放在他整个生命的这个首位之中。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突出的啊。这个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内容啊特别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去仔细去留意若望福音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耶稣跟父之间这份亲密的关系。我们看这个2813，我们在圣洗的水中，因主耶稣基督之名，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已经净化圣化成了义人，格林多前书6章11节。在整个人生旅途中，我们的父召叫我们成圣，在撒罗尼人前书4章7节。我们既是由于天主得以结合在耶稣基督内，而基督成了我们的圣化者，格林多前书1章13节。那么天主圣名在我们身上并借着我们受显扬，就是和他的光荣以及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主导文的第一项祈求的迫切性就在于此，只有天主能够圣化，那么谁能圣化天主呢？但因经上这句话的启发，你们与我应该是圣的，因为上主我是圣的啊，列未记20章26节。我们祈求天主赐给我们恒心，使我们不断活出在洗礼中已获得的圣化大恩。我们每天为此祈求，因为我们天天有过犯，需要以不断的圣化洗涤一切罪过。我们求助于祈祷，祈求圣德长存于我们内。我们看这个2813，那就是在我们在灵洗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我们已经因着天主圣三的这个名字，我们被圣化了。那么圣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已经成了义人， 所以
我们就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就被父所召教，
我们要成为圣洁的。这个是在这个福音里面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比如说在马窦福音的山中圣训当中，这个强调、你们应当是圣的，就如你们的父是圣的一样，好使他们这个看见你们的善行而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这个背后的这个基础呢，还 是因为是圣的天主也召教了圣的这个子民。这个后面呢，这个2813的后面这段引用了是来自这个圣西比莲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的这个解释哈，也是非常的美妙的一段话。那就是你说天主是圣的，谁还能圣化天主呢？那其实不能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是至高无上的最大的这个神，你能够圣化别人，其实通常表示呢，你比别人会怎么样，会高尚，或者是更高大，或者是更圣洁等等，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啊，你才可能去圣化别人。当天主已经是至圣者天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去再圣化他。但是呢，我们确实可以由天主那儿获得一个圣化，就是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我们需要天天的这个为了我们自己不够圣化，或者是没有活出我们该被圣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祈求天主的这个宽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借着祈祷，我们求啊，天主的这个圣德常存留在我们身上。哎，我们看这个2814，天主之名在外邦中受显扬，和我们的生活与祈祷密切相关，无法分开。我们祈求天主使他的圣名受显扬，因为天主是借他的圣德而拯救并圣化整个受造界，他的名将救恩赐给堕落的世界。我们祈求他这圣名因我们的生活而在我们身上受到显扬，因为我们生活得到圣善，天主的名就受颂扬；我们生活的不善，天主的名受亵渎。保禄宗徒说过，天主的名在义民中因你们的缘故受了亵渎，罗马人书2:24，奥斯克尔先知书36:20-22。所以我们祈求天主使我们在灵魂上堪享同样的圣德，就如天主之名是圣的那样。当我们祈求你的名受显扬时，是希望他的名在我们身上受显扬，在别人身上受显扬。我们已经在他内，但还有人尚未在他内，天主恩宠正等待着他们。我们必须遵照他的命令为众人祈祷，包括与为敌的仇人。因此我们祈求愿他的名在众人身上受显扬，而不明确地说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受显扬。我们看这个2814啊，这个第一句话呢，就是整个这2814这一条目下的这个重点，那就是天主之名在万邦中受显扬，和我们的生活与祈祷密切相关。那就是我们祈求天主呢，是一切都因为天主而成为圣的。但是这里面核心的观点呢，还说的是人，那就是我们成为圣的，也是他人成为圣的，在天主面前都成为圣的。因为这个世界呢，整个世界呢，都需要天主的这个救赎，因为呢，远离天主的这样一个事实啊，所以他们都需要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他也需要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圣德。所以呢，这里他引用了这个圣经上的话说，就是我们祈求天主使我们在灵魂上呢堪获同样的这个圣德，那就是相似于天主的那个圣德。那么这个观点呢，后来在教会的这个文件里面都得以体现，就是每一个，比如说凡尔教会宪章里面就特别强调，为每一个教友来说，他都有成圣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他都应该度一个这样圣善的这个生活。那么就跟这里面所表达的这个观点有关。最后这段话呢，它的出处呢是来自这个戴尔都良。那么他在解释啊这句话的这个时候，那就是我们希望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受显扬，也在别人身上受显扬。那其实呢，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让天主的名在所有的人身上受显扬。当我们说我们还有别人的这个时候呢，是把人分成了这我们和他人这两类。当我们说众人的时候呢，是放在一个类别之下，是在所有的人身上呢都受显扬。那么当然呢，在我们身上受显扬的这里面会显得更为急迫。我们看2815，那么这项祈求呢包括其他的六项，并和其他的祈求一样，以借基督的祈祷获得垂允。因为如果我们因耶稣之名向父祈祷，此祈祷就是我们的祈祷。耶稣在大司祭祷词中求天父说，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若望福音17:11。 那么最后呢，他强调哈，这个祈求，也就是天主经里面的七个祈求里面的第一个祈求，愿你的名受显扬，在某种程度上是包括其他六项的这个祈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这个名，这个意义，如果把它充分的去展开的话呢，它可以是包括以后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祈祷意象，就是那六个祈祷意象。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该清楚，这是第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作为天人之间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的这个祈祷已经在天主面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效果的一个保证，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会得到一个保证。那么这个怎么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主要是从这个若望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就是耶稣大司祭的那个祈祷词的那个祈祷文当中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证实。因为在这个祈祷文当中，他这里引用了十七章第十一节的这句话，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你看看这个保全是不是就能够包括稍后呢我们将看到的这六个这个祈祷意象。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的这个全部内容，就是天主经的七个祈祷词句里面的第一句。